不要见人就抱怨你的运气不好，不要因为事情发生而责怪神，把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信靠神的话语，相信神一定会祝福你的田地，你的庄稼一定不会腐烂，你的脑海里除了神的话语，再也没有其他的想法，相信就一定能够成功。这是一位充满信心的农夫的见证，因为他的相信，神在灾难后让他全部的庄稼起死回生，使他成为那个地区唯一的，不但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反而获得大丰收的农夫。以肉体为念的就是死，以圣灵为念的就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以肉体为念和罪恶的思想是不同的，罪是从肉体而来，但不是所有和肉体有关的都是罪。肉体指的是人类的五种感官，包括你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庄稼遭受暴风雨腐烂是自然规律，你这么想是正常的逻辑推理，不是错的，所以没有罪。但是这是属肉体的知识，如果你承接了神立下的盟约，你可以选择相信神的规律，你可以大声地宣告，无论发生什么事，我相信我手碰触过的一切都会蒙福，我耕种也一定会在今年丰收百倍，感谢主。因为以圣灵为念的就是生命平安，如果这是你脑海里的唯一想法，恭喜你，你确实认识神，信靠神。思想只专注在神身上，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圣经上记载，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不是靠着每次释放的那仅有的一丁点儿信而勉强过活，不是每次去教会让全部的人为你按手祷告，你一定要和神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使你昼夜思想昼夜默诵的只有神的话语。诗篇一章一节，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笑的人的座位，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默咏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只要经文的第三句，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昼夜默咏神的话语。所以一定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神身上，你在想什么，你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真的没有能够确实认识神，了解神。神的话语就是神的智慧，上帝把他所应许那最大和最宝贵的恩赐给了我们。上帝把他所应许那最大和最宝贵的恩赐给了我们。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我们有了新的生命，灵里的我们已经完全。当我们选择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神就把一切都赐给我们，我们得到的已经是极限。但是新生命是根据我们对神的了解程度而被释放的。当我们问神啊，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你不做点事情帮助我？是的，神此刻什么都没有做，原因是我们自己对圣经经文无知。我们只有更新我们的思想，才能通过一个充满神的智慧的新思想而活出力量。所以神不是问题，问题出在我们的无知。是不是有些事情你曾经觉得做不到，充满了挣扎，而现在能够轻易的战胜和克服？不是你的信心增长了，而是你更了解信心是如何运作了。当你知道的越多，你就会越发的有自信，撒旦的威胁力就会越发的减弱。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对神的了解之上的。在你了解真相之前，你也许听过教会的宣道，神允许夺人性命的灾祸和悲剧发生，让人穷苦，使人生病， 神打击你的目的是为了教导你。如果你相信这样的理论，你会认为神所谓的爱其实是吝啬的、残忍的、不近人情的。如果你对神的了解是建立在这种扭曲的谎言之上，你又怎么会真正相信神？你的信心又如何能够无拘束地展现出来？你会认为，是的，我知道神的大能，但是我不确定神是否会祝福我，因为我做的还不够好，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要求。这也就是说，神的爱是有条件的，不是圣经上讲的阿嘎佩般的爱。希腊原文是无条件的爱。不要成为那种基督徒，一面说我知道神爱我，赞美神，一面又说但是我不知道神是否会取我孩子的性命，目的是要我成为更好的人。不要扭曲神。只有当你认清事实，了解神是多么爱你的时候，信心才会开始展现，你才会越来越相信。我实在告诉你们，在人间没有比约翰更伟大的人，但是在天国里最微小的一个都要比约翰伟大呢。马太福音11章11节。这是在讲你和我。施洗的约翰比摩西、以利亚、亚伯拉罕，比旧约里所有的圣人、先知加起来还要伟大。但是我们对这句经文不能理解的是，当我们读到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这样的人，他的信心是多么的强大，多么的有力，行出无数的神奇迹，我们不禁会问，怎么可能？如果我们比亚伯拉罕更伟大，那么为什么和他相比我们连千分之一都比不上？答案是在对神的了解之上。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亚伯拉罕依然盼望，依然相信，因此成为许多民族之父。正如圣经所说，你必定会有许多子孙，这是神给他的应许。亚伯拉罕昼夜默想这9个字，你必定会有许多子孙，这就是他信心的来源，神的话语。当时亚伯拉罕快要100岁了，他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而萨拉生育的技能也已经丧失，但是他并不因此削弱了信心。罗马书4章19节。亚伯拉罕没有以肉身为念，没有被自然规律所捆绑，没有被人类的推理逻辑所绊倒。也许你是会认为他的信心是不可思议的，对于我们这样的平凡人来说是无法相比的。其实亚伯拉罕只是没有考虑当时的状况，他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特别，和你我一样，他也是一个犯过罪的人，他几乎要和他的妻子断绝关系，让法老占有他。他和他的婢女夏甲通奸，生下了以实玛利，这些都应该是非常严重的罪。然而重点却是，亚伯拉罕也是和你我一样，一个普通人，一个会犯错的人。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拥有超出常人的信心，而是他没有任何恐惧。他的自我控制力使他自己不再考虑肉身和环境的现实。当他已经99岁了，他也没有对神说，神啊，你最近有没有好好的看看萨拉？你知道他几岁了？我们会有孩子，他已经快要90岁了。亚伯拉罕没有以肉身为念，所以撒旦才无法试探他。撒旦会用人类肉体的知识、常识来试探我们，他拿这个世界的智慧作为武器，来偷取我们对神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会讲，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10章17节。圣经上还说，没有听怎能信呢？罗马书10章14节。你没有听到神的话语，你的信心又怎能释放出来呢？你们得了重生，并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却是由于不能朽坏的，就是借着上帝永活长存的道。彼得前书1章23节。你只有听到了神的话语才能重生，因为神的信心就蕴含在神的话语里面。你也只有牢牢抓住神的信心才能得救，因为在你获得神的智慧之前， 在你了解得救的方法之前，你又怎么会知道你活在罪里，需要重生？只有当你相信耶稣，相信自己已经获得重生，相信自己已获得重生，永生，你才得到永生。所以信心是听来的，是通过听神的话语而来的。另一方面，怀疑和不信也是听来的，知道吗？你不知道什么是怀疑和不信，因为这不是你生下来就懂的知识。虽然我们带着罪来到这个世界，但是我们首先需要学会如何犯罪。猜猜谁是我们的老师？世界的智慧和肉身的知识。这个世界是属于撒旦的，所以在世界上我们所学的都来自于一个老师，撒旦，上帝的敌人。盗贼来无非要偷窃，要杀，要毁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首先需要学会如何有偏见，我们首先需要学会如何歧视，我们首先要学会如何争斗，如何仇恨。我们生下来并不知道什么是情绪，自私、贪婪、嫉妒、怒火。首先你要学会运用的方式。我们一直在这个世界受训，一直在学着运用这个世界的教导，这就形成了你第一时间对事情的看法和反应。所以你要知道，你所了解的处事方式和原则都不是你的本质，你是被教会的。撒旦以世界的知识、智慧污染你，同样，神也在以他的智慧改变你的生命。如果你切断了撒旦的智慧，你就切断了撒旦的试探。战胜试探的最好方式就是远离试探。大多数的基督徒并不知道他们可以不被试探。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因为说这话的人是表明他们在寻求一个家乡，如果他们怀念已经离开了的地方，还是可以回去的，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这里讲述的是亚伯拉罕，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地方，他离开本国的时候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是他的脑海里只有神的这个应许，他昼夜默咏，只活在神的应许里，他的思想只被神的应许所占据。如果亚伯拉罕让那些留在身边的东西占据他的思想，他过去的生活，他的朋友们等等，他就会有产生回去的念头，遭到魔鬼的试探，神给他的其他应许也许就此无法实现。如果我们把第十五节经文反过来讲，其实亚伯拉罕并不怀念已经离开了的地方，否则他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从未遭到回到旧生活的试探，因为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些事。让我们把这句经文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例如疾病。你知道疾病之所以能够控制人类，原因就是我们已经把应变疾病的知识学习得太精湛了。从孩童开始，我们就学会一旦身体有什么不适，脑海里就立刻要有我要开始生病了，我已经生病了的知识意识，就要立刻开始注意，要有相对的解决措施。如果你并不知道什么是疾病，也不知道怎么得病，你根本就不会生病。也许对于某些知识渊博的人们来说，这听起来太过简单，太过不可思议了。但是我却坚持相信这个观点。如果你坚信我已经得医治，我已经得医治，我已经得医治，你就真的已得医治。以肉体为念就是死，以圣灵为念就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以圣灵为念所产生的只有生命和平安，疾病不是生命，也不是平安。所以当你感觉不适的时候，要阻止你的大脑以世界的智慧继续分析和诊断。你只要大声宣告，我虽然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凭着耶稣的鞭伤我已得医治，因为他在想什么他就是什么样的人，箴言书二十三章七节。不要再思想你已经离开的地方，神已经为你预备了更好的，你也就不会再遭到走回头路的试探。亚当能够活到 990岁的原因是他不知道应该如何死掉，这就是事实。亚当不知道当他30岁的时候，他的各项身体机能能达到巅峰。他不知道当自己的头发开始变白的时候是年老的象征。他并不知道当他60岁的时候，他已经到了退休的法定年龄。亚当根本就没有这些知识，他从不会坐在那里回想，如果我还是像当年那么年轻该多好。当他忘记某件事时，他也不会感叹，哎，岁月不饶人，我的头脑开始老化了。你没有留意的是，小孩子也时常丢三落四，不是因为他们开始老化，而是人就会忘记事情。所以偶尔的健忘并不代表什么，但是如果你不断地强调我老了，我生病了，并且以对待老人或病人的方式来对待自己，你所想的就会成真，因为他在想什么，他就是什么样的人。对于记忆力衰退、力不从心、生病和老年痴呆等等的一切谎言，我们全盘接收，从不拒绝。亚当和他的子孙们并不知道要趁着他们还年轻就快点结婚，他们等到300到400岁的时候才成家，而且活到了969岁。撒旦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成功地教会人类什么是流感季节和应对方式，亚当对此一无所知。大家都晓得你们对福音的信从，因此我很为你们高兴，我要你们在好事上聪明，在坏事上无知，罗马书16:19。可悲的是，我们大家都对坏事充满智慧，还在竞争学习。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这样的知识，因为如果你开始感觉到不适，你的大脑就会启动你的世界知识，开始寻根诊断，你就有可能进入恐惧，对神产生疑惑。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学习有关疾病的知识，我们只需要把思想固定在神的身上，昼夜默念着他的应许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在我们的家里，当撒旦想要攻击我的孩子，当他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绝对拒绝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不让孩子有已生病的想法，不允许他们躺在床上养病，也不特别照顾他们。当他们开始有生病的迹象时，我们就会把他们带到户外，持续为他们祷告，直到好转，并且告诉他们，奉主耶稣的名，你已经得到医治。最重要的是，不让他们有病人的心态。所以，当你怀念那些和神的应许背道而驰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去做那些事情。因为希伯来书11:15，如果他们怀念已经离开了的地方，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当你的思想充满神和他的应许，也只有神和他的应许，你就会远离试探。我从未想过疾病，所以魔鬼也从未以疾病来试探过我。活在神赐的健康里，要比得到神的医治好得多。因为如果我没有生病，又何须被医治？我不生病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任何有关疾病的常识。我从不把思想放在肉体知识上。如果你在看到药品的广告就对自己说，耶稣是世人可以拥有的最重要的良药，而且他包医百病，不要再被世界的智慧继续污染了，是时候把你生命的插头插在耶稣身上，让他的力量战胜你的旧思想了，把你的目光专注在神的身上。当我们读到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作为活祭献给神的时候，我诚实地来到神的面前对他说，我做不到亚伯拉罕所能做的，我甚至根本不会有杀害我两个儿子的想法，更别说可以亲手杀掉他们，真的是做不到。所以我很困惑，我问神，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做到？圣经上不是说我们比亚伯拉罕还伟大吗？但是为什么对于这一点，他的顺服却远远超过了我们？神以圣经上的话回答了我的问题，希伯来书11:17-18，由于信心，亚伯拉罕在上帝考验他的时候把儿子以撒献上当作祭物， 亚伯拉罕乃是领受上帝应许的人，可是他情愿把自己的独子作为祭物献上。上帝曾对他说，你要从以撒得到我所应许的子孙。记得我曾经看过一部关于亚伯拉罕以子献祭的电影，当演到神要亚伯拉罕牺牲自己的儿子作为活祭的时候，亚伯拉罕难忍心中悲痛，痛苦地捶打着墙壁，一遍又一遍地向神哭喊，哦，神，不要，不要是以撒我的儿子。整个晚上亚伯拉罕挣扎着，经受着，我怎么可以牺牲我的儿子的如火煎熬。然而到了第二天清晨，他终于战胜自己，爆发出强大的勇气，把以撒带到献祭的地方。这也同样是我脑海中编织的情节，但是经文里所描述的和我想象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他认为上帝能够使以撒从死里复活。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亚伯拉罕的确曾经把以撒从死里领了回来。亚伯拉罕所考虑的一切，只有神说过的，你要从以撒得到我所应许的子孙。他把神的应许看得是如此的重要，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遮盖了他的感觉和情绪。他从来没有想过现实，想过后果，想过其他出路，因为他所想的只有神的话语，他以圣灵为念，得到的只有生命和平安。同样的真理适用于我们身上，相信其实不难，起死回生其实不难，除非你的知识是建立在这个世界和属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之上的。如果你的想法和世界的一样，认为我也是人，而是一个普通人，认为我没有能力，认为我没有信心，那么他在想什么，他就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当你转换思想，认为在我里面的灵比那在属世界的人里面的灵更有力量，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我也会做耶稣所做的事，甚至要做更大的，你就会看到信心的力量无法阻挡地爆发出来。最后要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受愚弄了，坏有伴，败坏品德。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三节，如果你想的是这个世界，听的是世界的声音，属魔鬼的，消极的，负面的，流言蜚语，那么你就会被这个世界所污染。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生与死都在舌头的权下，爱把弄这权柄的，必自食其果。这就是人类舌头的权柄，从我们的口中可以说出生命，也可以说出死亡。同样的，你听到的话语不是带着生命，就是带着死亡。那么你又在听什么呢？是他人不信的言论，负面的见解，悲观的感慨。如果你允许自己一直被浸染在别人充满死亡的话语中，这就会成为你的一大阻碍，因为它是负面的力量。染在别人充满死亡的话语里，这就会成为你的一大阻碍，因为它是负面的力量。而信心却是正面的，充满力量的。现今存在于教会中的问题之一就是传闻、谣言和充满是非的闲话。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告诉这些人，如果你不是一个这么好的听众，别人也不会把他们的垃圾扔给你。当有人想要和你分享任何有关他人的垃圾，记得把你的盖子盖好，不要成为讨论死亡俱乐部的成员，不要成为垃圾桶。不论是在教会、工作岗位，甚至在家中，咒诅是从口中讲出死亡，我们要拒绝跟死亡有关的一切。